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，这已经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的尾声了。这封信虽然不长，可是常常被基督徒形容成新约里面最难读的一封书信，因为你有点摸不清楚它的脉络是什么。我想保罗自己大概也晓得，因此在这一章里边，在信结尾的地方，他的确是用最直接简单的话把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，这封信的目的以及所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，都很直白的告诉哥林多教会。这也可以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章对应起来，因为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，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，认识谁？正如你们已经有几份认识我们，以我们夸口。这封信是要信徒外邦教会的人认识保罗，保罗与我与我们教会与我们外邦人在神面前的关系是什么，这个关系与他在神面前所受的职分是一体的。还有呢，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。不过呢，第二章第一节，我自己定了主意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。换句话说，第一，我写这封信要你们能够认识我；第二呢，我要再回到你们中间。而且当我来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定了主意，要大家没有忧愁。那所有忧愁的原因，以及怎么解决这个忧愁，都在这封信里面写完了。讲到最后，讲到12章还是一样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要认识我，前面已经多方多面讲到保罗自己，现在呢最后一点他要说，就是主的显现和启示。他甚至不说是主对着我的显现和启示，他只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从这封信的一开头就是讲述他自己和我们的关系，尤其到了10章以后，他是挑明了对着那些不顺服的人呢，讲到自己与哥林多亚细亚这一代教会工作上的关系，服事上的关系，自己的经历，还有呢主的显现和启示。他把这一切陈述自己，显明自己的做法叫做我成了愚妄人，但是这是被你们强逼的，直到如今你们还有人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，为什么要这样说话？凡事都是为了你们。我这样向你们陈述我自己啊，实在是非常的不舒服，可是好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这个叫做我成了愚妄人，是被你们强逼的，因为你们是如此的狭窄，如此的看不懂，所以我才需要写这样一封信来让你们更认识我们到底是谁，与你们的关系是什么。因为我们所求的是你们在神面前所要得到的是你们，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，要让神能够得到你们，必须透过我们，你们不能够轻看我们，丢弃我们，轻信别的假师父代替了我们。不但我自己，我的同工向来到你们中间去都是一个心灵一个脚踪，我们甘心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就好像父母为儿女积财一样，从来不累着你们，今后也绝不会累着你们。这一切希望你们能够看清楚，你们实在也没有理由看不清楚。然而我居然还要像你们这样陈明自己，好像愚妄人一样。 这是哥林多后书连贯全篇的不变的宗旨，要你们到底还是得认识了我们。第二个呢，就是12章14节，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。前面第二章说，我自己定了主意，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必须大家没有忧愁。这里又把这些话拾起来了。第二十节，我怕我再来的时候看见你们不和我所想望的，你们见我也不和你们所想望的。这封信是干什么呢？把我的想望和你们的想望能够连在一起。那需要改变的是你们，不是我。我向来在你们中间做工，没有忽是忽非叫人看不懂的地方，你们却对着我们存着不一样的想望，不一样的意见。当然这些话，这些教训，这些想法，很可能是有一些离间我们的假师父到你们中间去散布的。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，先把话讲好了。尤其且怕我来的时候，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。其实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从前许多人犯罪，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，不肯悔改，等我来了你们还没有悔改，或者说你们仍然被一些离间我们、论断我们、占你们便宜的人所影响而拒绝了我们。这就等于说，我这个工头没把房子建好，我这个老师没把学生教好，我这个父母没把儿女带好，这个叫做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。因此接下去13章他就说，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。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，我若再来必不宽容。他是服侍教会的，他必须向神交账。他是外邦教会的使徒，这个外邦教会怎么样能够献给基督，是他要负责的。因此如果你们再不认识我们，再不听，再不悔改的话呢，我来啊，用中国人的话讲，可是要不客气了。这是他在12章到13章开头所讲的两个重点，这两个重点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全书的目的。前面所说的一切背后都有这个方向在里头。那当然上一课我们就已经说了，讲到最后他尤其是针对那些不顺服、不服气、不认得、不接受保罗的人讲话。但是讲的时候他仍然把教会当成一个主体，而不是把教会分开来，有的人是听我的话的，有的人是不听我的话的。从他来到哥林多教会中间要处理问题，真的要绝不宽容的时候，那肯定会把人分开。但是在那以前，当他还在写信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把教会当成一个主体。这个特色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看见，那时候也说过，他不是对教会里面讲说啊，你们有的人很属灵，有的人不属灵，那个不属灵的人呢，不属灵到什么地步呢？收了他的继母或者弟兄告弟兄，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。不，保罗不是这样讲的，他把整个教会放在一起，说我直到如今只能把你们当成属肉体的，因为他是要把教会当成一个童女献给基督，不是要从教会里面分门别类挑一些好料子出来啊，剩下不要的丢掉。也许到末世的时候天使会这样做，但是服侍教会的人却不是这样做。他总是把哥林多教会当成一个身体来对他们说话。就好像你去看医生，你可能手有病，可能脚有病，可能心脏有病，可能眼睛有病，但医生在治病总是把你当成一个生病的人，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你这个人好了，那才算数啊。好了，有了这样一个大纲在心里面，那再回头比较仔细的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，我们还会发现保罗在这个大的框架上挂了很多引申出去的好东西。十二章第一段， 就是讲到他自己怎么样经历主的显现和启示，被提到第三层天上，进到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言语。尽管我们非常非常的好奇啊，但是这个好奇就应当让我们明白，保罗在这里其实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，不是在乎他说了什么，而是在乎他没有说什么。你想想看，保罗对教会写了这么多的信，他提这些经历吗？从来不提。若不是哥林多教会这样顽梗不化，我们还真不晓得保罗有这些经历。他所得的启示，他的教导，或许跟这些经历有很深的关系。可是第一，他从来不鼓励信徒去追求这样的经历，因为他已经把神的话，把那福音的奥秘都带下来了，都讲给我们听了，不需要我们再上山一趟去拿一下他漏掉的宝贝。为什么他是使徒你不是使徒？原因不正在这里吗？神借着他把许多的道理，许多的奥秘向我们解明，这个叫做主的显现和启示。你不要以为是对着他，为了他而有显现而有启示，是借着他对着我们有显现和启示。这是神的设计，是神做工的方法。保罗没有要我们在这一点上去效法他，他更没有劝我们去强求啊！我去过乐园，你也去乐园，我去第三层天呢，你能够到第四层天去看看就更好，这是他没有做的，甚至从来不提的事情。还有呢，当他提的时候，几句话就带过去了，不告诉你任何啊那个很令我们好奇的细节，也不去多加描绘。他去这个乐园被提到三层天是怎么样的，先飞出太阳系还是怎么样呢，都不说的。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，尤其是有一些灵恩经历的传道人信徒，他们在台上讲，台下讲，网上讲，书上讲，讲什么都是讲他自己的经历，有游天堂的，有游地狱的，有看见魔鬼大军的，有看见天使长征战的。哎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是到阴间去传福音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吗？他怎么哎，对玛利亚也不说点，对彼得也不说点。保罗这个不多说的做法效法谁呀？效法基督。那我们需不需要效法他呢？这个留给我们个人去想了。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是相连的，保罗非但不说他这些的经历，他反而反过来讲，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所讲的都是他的什么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，而不是讲他乐园啊、三层天啊那些事情。他这个软弱被形容成撒旦的差役，哎，这又是引起我们好奇的地方。一样的，不多说，甚至直到如今，他这个软弱到底是什么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他要你知道的，那个分寸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，是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这个攻击，这个刺，这个差役显然令他非常非常的日子难过，因此他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但是主耶稣给他的答案，那真是好之又好，也证实了他在第一章所说的话，就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不单在保罗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，就像保罗在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这是重点。那至于那根刺，撒旦的差役到底是什么，是不是重点呢？不是重点。你知道了和不知道有没有区别啊？不知道反而好，至少可以免得我们说，你看保罗那根刺算什么，我身上这根刺不比他更疼吗？这是第二段。 讲到十一节，我成了愚妄人，是被你们强逼的，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。刚才说过，这是他对于尤其是从第十章以来为自己所做一切辩解啊，感到很不舒服，但是又觉得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唤醒哥林多人，才好像出此下策。其实他在哥林多，在亚细亚，就如同他十二章十二节所说的，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，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你们不需要等到我今天写这封信告诉你们，你们才明白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所显出的神迹奇事异能还不够吗？你们还不知道我是神所立的使徒吗？你们早该知道。而且话讲到如今呢，保罗干脆就断绝他们的好奇心。我虽算不得什么，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你们不用再指望，也不用再等待，还有一个人知道的比我更多，还有一个人更能教导你们，是除了主之外在我以上的。不要每次听见有人从耶路撒冷来就好像了不得了。我想这是保罗想要向他们传递的一个信息。你们已经有，一直有一个最好的师父，为什么耳朵还这么软，眼睛还向外面张望呢？我能替你们想到唯一的借口，就是我不累着你们，我从来没有累着你们，我不占你们便宜，我不用心机牢笼你们，我对你们完全没有诡诈。我有什么呢？用百般的忍耐。如果我们今天的传道人觉得在教会里面都需要忍耐的话，那你想想看，我们才是多少斤两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见弟兄姐妹不起来不长进，你觉得很不耐烦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不长进呢？那是因为和我们的身量比起来，和我们所知的那一点点比起来，你觉得他唉，太不成器了，怎么这样浪费我的时间呢？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，那替保罗想一想啊，保罗带的这个哥林多教会，他需要多少忍耐？他可不可以用威权、用强势来要求他们，来吓唬他们？因为反正他有各样的神迹奇事异能，他又有使徒的权柄，有主耶稣亲自的任命，而且他这几封信不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吗？他说什么就得算了，哪有人敢跟他唱反调？可是不一样，偏偏他在他们中间做工是用百般的忍耐，然后才说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。或者说他的忍耐一定是与他的神迹奇事亦能并行的，而且是前行的。尽管现在哥林多教会不听话，他也说了我再来必不宽容，那他是不是改变做法了呢？其实没有，他若真改变做法，他这封信就不写了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，也必不累着你们。我对你们的存心态度是不会改变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反过来做？好像今天很多的威权牧师，是不是？听说我们邻邦的韩国牧师在这方面特别有恩赐，哎，中国人很多跟着学。你多拿一点这个使徒的凭据、使徒的权柄来要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多乖呀、啊。就不会有跟保罗这种问题了吗？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让忍耐走在前面，让忍耐作为他服事的主导，而不是拿他使徒的权柄来吓唬人。因我所求的是你们。如果一个服事主的人读到这些话还不明白保罗在说的意思，其实就是唯有这样你才能够带得出好的门徒来，那你真是太糊涂了。教会不是公司，不是行政管理，哪怕你不在最大的使徒以下，你也应当学习效法保罗的做法。但你说保罗的做法不是出了问题吗？你看他当初不多做一点教会的行政管理，建立一些威信的制度，以至于有外人进来哎挑拨离间，现在呢要花这么多功夫写这么多信，我们还看不懂，要去改正这个问题，应当多多使用现代科学的管理经营办法来带教会，那才对。还记得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吗？ 保罗说，我再说，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。保罗的做法直到现在，虽然教会出问题，可是他有没有说他的做法是错的？没有。他是不是仍然要我们效法他服侍的方式？是的。你如果认为你知道的比他多，你有一个更好的管理办法来所谓治理教会的话，那你就是把保罗当成一个笨蛋。你应当自己想想，你所求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是要求一个教会、一个工作、一个人数、你自己的名声，还是你能够像保罗一样从心里讲，因我所求的是你们，凡事都是为了你们。什么叫做为了你们？为了你们能够长得好，长得健康，长得强壮，长得合乎主的心意。哪怕你长得慢一点，走一点冤枉路，没有关系。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，父母该为儿女积财。看得懂吗？父母不是不会生儿女的气，父母不是不会管教儿女，但是父母对于儿女啊，绝对不会拿一个主人对奴隶的心态，也绝对不会认为我是比你高一层的，你是不如我的，我是神所呼召的，你是应当听我的。那个不叫父母心。等到第十三章第七节，保罗就再说，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。其实我们软弱，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，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。你可以培育一个很听话的弟兄，你可以培育一些会十一奉献的信徒，你可以培育一些啊对你很服气很捧你的会员，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带出一群所谓的完全人来？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存的指望。直到如今他没有改变过，尽管这些人给他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么多的麻烦，他的心意没有改变，他的做法没有改变，他宁愿苦口婆心先写一封信给他们，在见面以先啊，把这些事情让你们好好的去想清楚，想清楚了我再来，要是你们真的是不听的话，那我们就分道扬镳了，愿意跟着我的人就跟着我了。你还以为保罗真会怎么样吗？他会把他们交官吗？会送到异端裁判所吗？会把他们捆在柱子上焦油烧掉吗？不会。他所说的必不宽容，也不过就是从这个教会里面出去罢了，他还能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保罗知道得非常清楚，从来没有变过。神把这群羊交给你，到最后你是要交账的人。好羊、坏羊、黑羊、白羊、健康的羊、生病的羊，都是主人交给你的。好牧人要为羊群舍命，哪怕你们讲不一样的言语，哪怕你整天恨铁不成钢啊，你仍然要晓得神给你一切的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他们，不是为了刑罚他们、管辖他们，更不是为了教会管理方便。保罗向来是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这真的就是父母心啊。就是父母心就会有这样的缺失，就会有这样的遗憾。看见儿女为什么这么长不大，这么不懂事，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？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在教会的情况是，你们却有人说，有一小组的人，也许是外地来的，也许是他们本地不服气的人，也许是存有别的目的的，想要借着这群羊来发财，来做些什么事的，喜欢自居高位的，他自己是有诡诈的，是有心计的，他却说保罗用诡诈用心计来牢笼教会。这是哥林多后书写到这里，再次把焦点为我们对清楚了。我们前一课说了，现在再提醒您，哥林多前书是教会内部的基督徒生活的问题，哥林多后书呢确实有一些人啊，尤其可能是外地的工人进来，诋毁、拆散、介入保罗和哥林多亚细亚教会之间的关系。那这个问题在前书里面几乎找不到痕迹，在后书里面却是天字第一号大敌人。保罗的做法不是一开头就指了名字骂他们，把他们揪出来，因为保罗晓得问题不是出在那几个人，你把这些人揪出来赶出去啊，明天又来了一批人。问题是出在教会没有见识，是教会不真的认识我们。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我自己不占你们的便宜，我更不会借着差去的人要占你们的便宜。 前一次教会出了问题，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，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。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？没有吧。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？不同是一个脚踪吗？保罗总是这样，他把问题指出来，甚至把答案写给你，但是他一定给你足够的指引，让你自己去判断。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们是谁吗？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脚踪，我们对你们的爱，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，我们的甘心，我们百般的忍耐，神借着我们显出的神迹奇事异能，这一切都摆在你们面前。你们还有谁敢说我是在用诡诈用心机牢笼你们呢？但是我知道，我这封信一写啊，那些要说话的人还是说话。十九节，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。我说保罗也真是有耐心，他既然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，就决定把这个事情啊弄得干干净净，免得再以后患。我们本是在基督里，当神面前说话。讲到这里可以了，我这个愚妄人为自己的分诉啊，这是最后一句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，从神设立我们，到我们身上所受的苦，所受的逼迫患难，到我们在你们中间的服事，以及我今天的分诉，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你们。你们是神所要验收的啊，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一个种田的人一定是要收成的，造房子的人他总要造得合适，让自己可以住进去，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事情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啊，那你们需要知道，我每次来不是拉关系，不是看老朋友，总带着一个目的，就是来验收，看工程造得怎么样了，房子合不合宜，庄稼有没有生病，是不是？我是神所设立所差派的，如果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，那你们要怎么样合神所想望的呢？所以他说，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。但是你们之所以会不合我所想望的，其实有一个根源的问题，也就是我写哥林多后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，你们就是因为看错了我，看差了我，不明白我，不认识我，以至于不接受我。你们对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望，那个如果能够得到改正，你们才可能合乎我的想望，才合乎，才能够成为神所要收的庄稼，所要住的房屋。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清单，叫哥林多教会自己去想一想。在哥林多前书里，他也开过几次的清单，比如说讲到教会问题，第六章第九节里面所说的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但是你看看在这里他所开的清单是什么？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结党、毁谤、谗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。这个清单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头也说过，但是显然比这个时候要轻微的多。那个时候是在教会中间自己有嫉妒纷争，是属乎肉体的，哎，有人说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是属亚波罗的，有人说是属基法的，还有弟兄互相告状的事儿。但是现在啊，这个范围已经扩大到到底我们跟保罗有没有关系。我们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可能更有学问的人，血统更纯的犹太人，旗帜更鲜明，律法更严，比如说要我们受割礼的犹太人，受安息日的犹太人，进到教会来结党，并且在弟兄姐妹中间掀起种种的纷争、嫉妒、恼怒、毁谤、谗言、狂傲、混乱的事。这是我所担心的，这是我写这封信的目的，因为我已经定了主意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必须要彼此没有忧愁。然后他才加了一句，提到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所提的那个清单，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，不肯悔改，我就忧愁。这是第十二章的结尾。 读到这里，如果我们读懂了，尤其是服侍主的人，一定还要注意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：保罗这样对教会说话，我们是不是也当这样对教会说话？保罗是他们的使徒，我们是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。教会有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样画葫芦，把自己摆在保罗的位置，把弟兄姐妹摆在哥林多的位置？这封信上保罗寄出来所有的法宝呢，我们也照着用一回，看弟兄姐妹还听话不听话。因为的确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很多的传道人，他是用这个做法来做的，而且做下去之后总是效果不好，因此这个问题很值得好好的思想思想。但是我个人的答案是什么，就可能等到下一章13章最后一章再和大家交通了。
我要向山，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